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欢迎你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林家东牧师的讲道信息，请你预备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行道，而做主耶稣的忠心仆人。
但大家都知道，除非神的平安进到人的心里面，让人跟上帝有了和好的关系，让人与人之间才有和好的关系。有一点我们大部分第一代的移民比较难了解的，就是在这里居住的黑人，他们历代以来所经历的那个遭遇。有一个年轻人在大学的时候，他想当青年牧师，他就拿了一段时间里头，就去到一个城市里面一个最穷困的一个地方，在那边他就有差不多好几个月的时间，在那边教这些年轻人怎么一起来学习圣经、查经，认知到他们在神面前的价值，领他们信主，带了好多人信主。其中一个他带了信主的他取名叫 Eva， 不是他的真名。 Eva 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黑人的女孩子，她很爱主，信了主之后不断的成长。但是过了几个月之后，当这个年轻人工作完毕，他离开回到学校去，在放假之后，在放假的时候再回来看，Eva 已经不再参加查经班了，停止参加一切的聚会。所以他就到 Eva 的家去叩门去问，Eva 发生什么事情呢？ Eva 一看见他马上就哭了，他说对不起，我太不洁净了，我不能够再去参加教会的聚会。那为什么呢？他说我现在虽然很年轻，但是我是一个妓女，我已经卖身了。那这个老师就很难过，就说你难道不知道你的身体是神给你的最宝贵圣灵的殿吗？你怎么能够这样子做呢？很责备他。但是呢，这个女孩子一面哭一面说， 你以为我是要这样子做的吗？他说有一群在我的住的地方的一个年轻人就威胁我说，现在要你去做一个妓女，你的顾客是很多的白人，有钱的白人。他说不，我坚持不可以啊！我是一个爱主的人，我是一个基督徒。他说你不要的话，你不肯的话，我们就会给你颜色看。首先你的父亲会被打，他不肯，结果父亲被打了，再威胁他，下一个就是你的哥哥，如果你不肯的话，就把你哥哥再打一遍。后来哥哥被打到住院了，第三次来的时候，他说现在再给你最后一个通牒，如果你不肯的话，我们就抓你的母亲来轮流的来对他粗暴。这个女孩子说我还有什么办法呢？我就只好卖我的身。然后这个白人的老师就说，你怎么那么傻？你不会去求帮助吗？你不会去报警吗？这个女孩子笑了起来，她这一些人就是我们城市里面的警察。这是发生在1957年的事。哦，你说57年很遥远啊？我告诉大家，我的父母亲是1958年结婚的。意思说，假若我的母亲住在那个时候，如果我的母亲是这一个女的受害者，你觉得我会有什么感受？我对现在这种被欺压的事情有什么感受？原来那个罪恶已经进到社会的根里头来，影响整个社会。当然我们感谢主，现在像类似的问题越来越少了，但是不表示说所受的那个伤痕已经完全的被医治了，所受的那个破坏已经被除开了。 而且最近的历史给我们看到说里面有很多的不公平的事情，当然我们知道背后有很多的原因。其实我们应该也为警察祷告，警察先生很难当啊，因为他们手上的武器比外面的人的武器还更差劲一点啊。外面的人又是那种机械性的这个枪，他们可能还是没有办法有这么强火爆的枪，所以他们也是冒着性命的危险每一天。但是在整个背后里面是什么呢？是我们人被罪所捆绑，已经不能够自己，已经成为罪的奴仆。你说那是别人，那我呢？弟兄姐妹，你觉得你有没有比这一些放火的人好一比较好啊？好一点吧啊。但是假若你生下来的时候是在那个环境当中，你生下来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你会不会也去做同样的事情呢？白居易他有一次是向一个和尚请教，他说啊，根据你们这个佛教的教导啊，那个有什么是最高深最重要的事情？这个和尚就说八个字：众善奉行，诸恶莫作。众善，所有的好事都去做，所有的恶事都不做。白居易的回应是什么？太简单了吧，3岁孩童都懂的。和尚说3岁孩童都知道，80老翁办不到。就是我们从小都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该做的，什么不该做，什么不要做，但是等到来到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做到。这就是人的那一个可悲。但在基督里面，他说给我们的一个自由，我们能够胜过罪恶的自由，不要再做罪的奴仆。圣经里面对罪的形容是很深刻的，特别在旧约里头，旧约里面形容罪的时候，他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一个信主多年的人，我们的内心里面还是要对付里面隐而未现的许多的罪恶，许多的黑暗，许多的捆绑，所以我们都需要主的光不断的照进来，不断的来克服，来胜过。以赛亚书特别的在64章里面6节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所有的意象污秽的衣服，如果你把这个要把它翻译更原来的文字，把它翻译更恰当一点，所有的意都像这个小孩子已经肮脏的尿布一样。其实从犹太人的眼光来看，所有的意当时是形容的是这个女孩每个月带一次的这个布已经脏了，已经那么脏那么不洁净。他说我们的意就像污秽的衣服一样。哦，求主真是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内心里头没有义啊，我们需要神的义不断的加进来，加进来的时候把一切的这个不好的拿走。这个世界上有好多的引诱，好多的困难，我们都需要靠主来得到从罪的捆绑里面得释放，不再做罪的奴仆的那个自由。但是底下我们也看到主耶稣首先是暗暗的说，你们的父，我的父在天上，我跟我的父有密切的关系。也有主耶稣说，你们的父是叫你们撒谎，你们的父是撒谎的父。到最后的时候说，你们父就是谁呢？就是魔鬼，魔鬼是所有撒谎人的父。哦，原来当时的犹太人，虔诚的犹太人已经用了一套人的一些的规条，人的这个教导，一个传统，叫人做好这个事情之后，就好像说讨得神的恩典。其实犹太人的教导里面说，好好的读律法书，摩西律法， 五卷书，好好的读律法书，人就可以得自由。所以犹太人就是好，我们不但读律法书，我们就遵守里面的教导，然后化成我们怎么做，碰到这个事应该做什么东西都把它做出来，什么不该做什么可以做。这个忘记了，这个律法书里面教导的是让人能够活出上帝的圣洁来，结果在他们的生命里面看重祷告，看重进食，看重好多的事情，背诵圣经，但是就不把神的义活在他的生命当中，因为他们活在一个谎言里头，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结果到最后的他们的结论是什么呢？既然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上帝就是我们的父。主耶稣说，不然你们的父是魔鬼，因为你们是撒谎的。大家知道魔鬼的这个谎言非常的厉害，第一对的男女他们在面对这个引诱的时候，撒旦对他说，魔鬼对他说，上帝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上帝岂是真说，他没有完全的把它改过来，只是加了一些事情，让人开始怀疑，让人开始怀疑神的话语。魔鬼撒旦的谎言叫人怀疑神的话语，让人能够有一个虚无的虚假的一个保障，你们不一定死，还记得吗？圣经说，主耶和华神对他说，你们吃的那日子你们必定死。魔鬼说，你们不一定死，他没有说不一定不死，他说你们不一定死。听了这一句这个半可能的话的时候，哎，人就没有那么害怕了。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很多时候很多事情是我们自己来对自己说，哎，这个不要紧，试试看。有些时候是是假是真，半真半假。他说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没有错，眼睛明亮看到什么呢？看到自己的羞耻。哦，原来魔鬼撒旦给我们的很多都是谎言，叫我们能够坠落在我们的自己的败坏，我们的 欲望里头。哦，求主帮助我们。我认识一些喝酒的人，我知道有一些喝酒的人对我说，你知道我喜欢喝酒吗？我也不喜欢喝酒，喝了酒之后会醉。你知道我为什么喝酒吗？就是因为某某人，通常是他生命里面比较靠近的人，他讲的话，他做的事，伤透了我的心，是他逼我喝酒的。所以我很多时候我们把我们所做的事情怪在别的事情上面，结果受害的是谁呢？受害的是自己。我们内心里面怀恨有苦毒的时候，其实也是我们自己认为说这个苦毒怀恨是好的，因为我怀恨的时候我好像在报仇。其实主耶稣说，你们要饶恕，你们若不饶恕人的过犯，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我看得非常重，但是我们说如果饶恕他的话就太容易了。其实当不饶恕的时候，受苦的是自己。所以真理叫我们得自由，那个真理听起来的时候不一定好听。真理叫我们得自由是一个不好听的话进来的时候，但是主一定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恩典。请问大家看医生的时候是否都要听好话？有癌症的时候医生说不要紧，只是一颗瘤，还是你要那个医生很严肃的说你身上有个瘤，是一个癌症，癌症的细胞在里头在扩大，我们现在要采取行动，那这是好话还是不好话呢？其实是好的事情，就是说真实的话进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采取行动，让主的恩典进来，让他在我们生命里面开刀动手术，把这一切的不好的虚假把它除掉，叫我们得到主的恩典，叫我们能够成长。其实如果我们进到约翰一书里头，就好多的教导讲到我们都藏在主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在他的真理里头，在他的真实里头，在里面就有真正的生命。 约翰福音是一本讲生命的书，叫我们不断地在主里头能够成长，有主的恩典。在以下的对话不断地就说，我们是亚伯兰的子孙，主耶稣说你们的父叫你们撒谎啊，他们在强调说，哎，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个父，就是上帝。到这个时候已经说了，再下来说，倘若上帝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意思说，犹太人并没有好好的来认识耶稣到底是谁，就用他们的一套的观念来看耶稣，从他们的传统来看主耶稣是怎样的一位，而不是从他的教导，从他的为人，从他的生命来认识他，从他所表彰圣经里面的这个信息。其实如果我们看主耶稣的生命的时候，整个旧约圣经里面一直指向耶稣基督的来世界上所要成就的福音，他要来到世界上道成肉身为我们而死，并且要复活。圣经里面旧约不断地指向这一点，但是犹太人这个时候他们盲目了，因为他们的传统已经建立起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结构，是不能够被破坏的。主耶稣就一直爱地提醒他们，是说谎，是出于你们自己，也是从你们的父亲那边来的。到后面的时候，整个挑战的背景就是说，耶稣你到底是谁？犹太人说我们是亚伯兰的子孙，因为是亚伯兰的子孙，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主耶稣说不然，你们是魔鬼的儿女，你们是在罪恶的捆绑底下，罪的奴仆，你们是没有真理的，因为你离去了真理。圣经里面就特别在以赛亚书，后来在福音书里面也应用，说我的百姓他们是用嘴唇亲近我，他们的心却远离我。他们的敬畏是建立在什么呢？建立在人的传统上面，透过传统来敬畏神，而不是真正来看到主耶稣他的伟大，看到神的伟大而敬畏，来赞美，来经历他的伟大的同在。求主帮助我们，特别来到后面的时候，来看到当主耶稣提出来整个挑战的时候，甚至被犹太人看为是被鬼附的，有鬼在他身上。但是到后面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的就快乐，这件事是远超过他们可以了解可以接受的。犹太人说你还没有五十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底下这段话非常重要，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为什么要拿石头打他呢？因为这句话太重要了。为什么太重要呢？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在原来的文字里面，还没有亚伯拉罕我是， Before Abraham was I am。我看到那个非常大的一个分别吗？这个而且在这个文法的结构上是不对称的，前面是一个过去式，现在是一个现在进行式。意思说当亚伯拉罕还这个没有生下来以前，我已经是了， Before Abraham was， 这是个 past tense， 但是 I am 意思说亚伯拉罕在的时候我是，现在我是，将来他还是，我是啊。其实当我们来看圣经的时候，我们把上一段连接起来，主耶稣在第八章里面一直在强调我是生命的光，我是基督，他讲了两次。其实这是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加进去的哈，按照原来的文字里头，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这句话本来是什么呢？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必要死在罪中。第二十八节还是再讲一次，意思说二十四、二十八到了五十九节的时候，亚伯拉罕还没有亚伯拉罕之前，我是一连串的， 一气呵成的，到最后的时候讲到一个最高峰点。这最高峰点是什么呢？主耶稣是永远存在的那一位，而且当他讲我是的时候，正讲出犹太人不敢讲的话。你知道现在甚至当我们来读希伯来圣经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耶和华这个字啊出现的时候，我们甚至现在在学希伯来文念这个字的时候，我们不可以读耶和华，我们要读阿多奈，阿多奈是主的意思。这就是延续了犹太人当他们被掳之后归回，他们就知道他们得罪上帝了，所以在他们整个生命当中看到神的话语的时候，他们就很恭敬，害怕得罪神，害怕讲错话来冒犯神的名，换这个万称神的名。结果呢，他们看到耶和华这个字的时候，他们就很尊敬的念阿多奈。所以耶和华这个名称是一个四传的一句话，没有人知道真正的发音是怎么样。但是这个话开始的时候是在出埃及记，当神要摩西把百姓从这个埃及救出来的时候，摩西就问一个很好的问题，他说：神啊，我去这个要把百姓救出来的时候，我要告诉他们你的名字叫什么呢？ What's your name? 这个 What's your name 是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哈，但是 What's your name 背后是表示说你到底是谁啊。出埃及记，耶和华对他说，我是自由拥有的， I am who I am。 这一句话在历史上出现的时候都表彰出神的大能和伟大，而这个神的大能跟伟大是表彰在他跟以色列有一个立约的关系。来到这边，亚伯罕还没有以前，我是，意思说主耶稣不单说他是基督，他说我是跟神同等的，就是旧约里面启示要拯救埃及人出来的那一位耶和华神。这句话犹太人知道了就要用石头把他打死，是因为他们认为主耶稣他亵渎神的名字。我们知道可以体会到神这个名字的特别吗？他是自有拥有的，他是不断的存在的，就好像上帝他给我们的是一个无限尽的一个同在，而这个无限尽的同在就好像开了一个支票给你，神的名字已经签在上面了，耶和华，数字让你来填。当你遇到病痛困难的时候，神给你的平安已经因着他的同在赐给你了。当你面对考验考试的时候，你遇到巨大的恐慌的时候，你那边你把这个支票也打开来看，神说我是，他已经跟我们同在了。求主给我们看到，我们不单单是在知识上要知道他是神，我们在经历上可以知道他能够 带领我们经过困难，真正在经历里面经历他的同在。1930年代初的时候，有一个英国宣教士，他是透过火车走过那当时的苏联进到中国去做宣教士，非常困苦的一个路程，后来就拍成电影，电影的名字叫六福客栈。其实他到里面去的时候，他就开了一个叫八福客栈，以后就开了一个孤儿院。但是不久之后日本军队就打进来了。当日本的军队快要已经进到他们的城市里面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个决定，要带着差不多100个孤儿，有很年幼的，有比较十几岁的，要从陕西去到西安，路上要翻山越岭，然后来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一看黄河，走了好几天十几天之后，那个吃的快要吃完了，然后在黄河路旁这个河旁本来那边是一个渡口都没有渡船了，因为是打仗的时候， 国军已经把所有的这个船都拿走了，就在那边等了三天，非常的难过，非常的害怕。而这个带着100多个孩子的人，就责任非常重，所以忧愁啊，困难啊。结果，他的养女16岁的素兰就跟他说：“妈妈，你以前不是说摩西过红海，那个海就打开了吗？你没有信心吗？”妈妈说：“我有信心啊。”那你为什么不这个祷告求上帝让我们能够过去呢？那个可以相信神可以与我们同在。这个艾伟德这个宣教士说：“你以为我是摩西吗？”小女孩说：“妈妈，你不是摩西，但是摩西的上帝今天还是你的上帝啊。”哇，这句话出来的时候，艾伟德就马上有信心说：“我们知道我们一定能够过去。”大家已经跪在这个江边祷告，在河边祷告，正在祷告的时候，哇，在向神一直祈求。突然间有个小孩子拉着他：“妈妈，妈妈，看一看，看一看，有人来了。”原来来了一个军人，是中国的军队的军人啊，就说：“你们在这边干什么呢？啊，这一大群人，你不怕这个日本马上要这个赶到这个地方来了吗？”因为他就把他的这个困难讲出来之后，这个士兵就马上做一个讯号，把船从对岸拿过来，就把这100个孩子带过去了。我们不是摩西，我们没有办法像摩西一样这个过红海，但是让摩西过红海的上帝今天还是我们的上帝。我们今天能够靠着主的恩典能够经历他，所以我们要常常的在主的话当中。今天整个信息的重点在前面那两句话，我们要真的是做主的门徒，我们要常常遵守他的道，我们就晓得什么是真理，真理就叫我们得自由。这自由是胜过罪恶，胜过谎言，也胜过我们自己的局限，因为上帝是一位与我们同在的神。今天要问的一个问题是：你愿意常常住在神的话语里面，住在神的道当中，常常跟主渴慕与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吗？我请大家今天能够做一个决定，你愿意在主里头不单单是一个相信的人，而是愿意常常住在他的道里面的一个人，遵守他的话，并且在他的真理里面得到真正的自由。这是主给我们的应许。圣经里面多次讲我是啊，7次的讲我是，每一次都讲到是生命。上个礼拜我们也倾听到了，跟我们的生命有关系。这个生命不是能够在世界上能够活99岁那个生命，这个生命是一个有价值、有意义、丰盛的生命。机会来了，这个礼拜五晚上，林永健牧师要在这边带领我们，能够透过属灵的操练，透过我们在神的话语上面的这个操练，透过亲近神，能够跟神有关系。我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机会，这非常难得的机会，这是我们很少机会学的。特别是在疫情这段时间当中，我们有时候觉得啊，跟人在一起不是一个最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跟神必须要建立关系。所以请大家在礼拜五6月12号晚上7:45参加。13号那一天是一个工作坊啊，就是把一些怎么操练的方法告诉我们，然后有一些这个问题解答哈，啊，礼拜天的时候再一次的来让我们知道怎么来听圣灵带领我们的声音啊，我希望大家能够真的是不要错过机会啊，机会难逢。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求你安静我们的心，也让我们能知道你是掌权的主，你是爱我们的主。你要我们跟你亲近，让我们在你的真理上，在真道上能够成长。感谢赞美主，奉告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 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